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 RIMPAC 目前正在美国夏威夷周边海域展开，总共有26个国家的42艘军舰和潜艇，170架飞机，来自9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共约25000名军人参加这一场长达37天的跨国演习。其中除了美国海军第一次派出号称幽灵舰队的无人军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也是精锐进出。尽管美国国会2021年底曾经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建议五角大楼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拜登总统也签署了该项法案，但是台湾最后还是未能受邀参加。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洛上将说，今年未能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是考量到敏感的政治环境，但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他自己和所有美国的军人和盟友都会做好准备应对，因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责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那么究竟2022环太平洋军演有哪些重要的看点，演习的目的究竟是不是剑指中国，并为可能的解放军攻台进行大练兵，台湾又何时才能够实际参与这项两年一度的重要军事演习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特别为您专访啊，这个从2000年开始曾经七次到夏威夷实地采访环太平洋军演的军情与航空杂志的主编施孝伟主编，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他的第一手的观察和分析。施主编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当然施主编首先就要请问您，是从2000年开始总共七次实地的到夏威夷采访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您怎么观察今年的这个 RIMPAC 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规模最大我还真的不这么觉得。但当然你要是说那个参与国最多，那毫无疑问的今年大概是打破了过去历年来的记录啊，参与国的确最多。为什么我不敢说它的这个规模最大呢？因为其实在1996年的环太平洋演习，那一次环太平洋演习美国动用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两个航空母舰，一个是小鹰号战斗群，一个是独立号战斗群。独立号那个时候还是航空母舰，刚打完这个台海飞，参加过台海飞弹危机的。所以那一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其实才可以，我个人才认为那规模真的非常大，因为两个航空母舰加起来就是两个舰载机联队以及它周边的部署舰队加总上去，两个航空母舰大概就12000多人，然后各个附加部队加上去，你说它的这个海上舰艇的数量，参与的这个战机的这个数量，然后以及当时哈那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重要核心的盟国，像包含像加拿大啦、澳洲啦等等，他们其实日本啊也都有会派军机来参加。所以那次的规模其实严格来讲才真的是我个人看了这么多年环太，当然更早了我不知道了，但至少我们如果说从过去的大概26、27年以来的话，我会觉得那届哈1996年那次显然其实比2022年这次还规模更大。对，那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年的这个参与国的这个数量达到新高，那这也是一个事实。那当然你说26个国家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派出庞大的这个兵力或庞大的这个舰队来参与，倒也不尽然。那有些他可能就是派一个这个指挥部层级的人员来参与兵推或是进行观摩。像我记得我2018年那次来看的时候，当年也把德国列为一个参演国，但是德国就一共派3个人。三个人派来参加环太演习。我还记得我在福特岛上有碰到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讲德国话，他们还吓了一跳，怎么搞的，会有一个东方面孔来跟他们讲德国话，还很开心。对，但是 OK， 在当时他的那个计算方式的确也把德国算了进去一个参演国，但是那次他们真的只有派3个人。但这一次德国派出来的这个规模就比上次规模要大得多，他们派了一些这个陆战队的人员啊等等有实际的参与一些训练等，跟过去那次3个人来等于完全是观察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怎么看今年的亮点呢？看来这个今年美国海军派出这个幽灵舰队好像大家比较关注一个亮点，听听看您的观察。
其实环太有时候往往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美国会借由环太演习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也像是类似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海军展， 啊，等于说美国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他的海军哈、啊，或者说他的海军部在发展中的一些概念啊，或者计划啊，拿出来啊，在这边跟各个参演国做分享。例如说，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有看过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新概念的一个水陆两栖车啊，水陆两栖登陆车。啊，那个水陆两栖登陆车也是一个概念啊，它的那个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一般的水陆两栖登陆车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事后啊，它可能哈 就借由环太平洋的演习的这个场域中进行展示，然后呢测试评估它的这样的实用性。那例如这次的幽灵舰队啊，也就是美军的这个无人船队，其实你说它现在是已经具备了能够作战的规模嘛，我个人认为还差之甚远。但是呢，它会在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海军未来使用无人舰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大幅的累积相关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啊，还有那个资料。因为你要能够让无人舰艇啊能够顺利的在海上作业的话，资料哈、因为你要让它本身是要由这种所谓的人工智慧来操控，那人工智慧它其实是要借由一些实际上的一些真实的这个模式，然后去哈、让它面对各种状况的时候，从这些资料库里面找出最相似的相近的状况，然后去套用跟解决。所以呢，其实无人舰队它现在来说，严格来讲还是在一个概念形成跟概念验证，而它验证的东西很多，包含这个有人舰跟无人舰。无人舰跟无人舰啊，对，整合的这样一个东西哈，所以其实那当然，它这样的一个整合拿来环太平洋也有哈，就是说展示给所有参演同盟国看的这样一个味道，让大家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具备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未来跟美国那个成为盟国，那在海上如果碰到无人舰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无人舰队能做什么？然后或者说它的能力、能量，或者说是未来它的想法或概念，它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演习哈，去跟盟国某种程度来讲，有点像是军事技术或军事科技的展示的这样的味道，是。
那么除了美军的这个第一次派出幽灵舰队受到大家瞩目之外，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的部分，听说这次也是精锐进出，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观察的亮点呢？
其实他们这次有很多
美日印澳这边，
对，很多是第一次派来的这样一个装备啊，例如像日本派出的出云舰啊，因为出云舰本身刚经过这个 F-35B 的这个起降的加改装，当然哈、大家会说它可能只经过第一段时间加改装，因为它现在只有把整个飞行甲板啊那个加铺哈、跟加厚，然后做了一些 F-35B 啊起降的时候必要的这样的改装，但实际上它的舰首还是维持原先啊它作为这个直升机护卫舰的这样一个飞行甲板的这个前端的这样的形状，就有点类似像一个梯形啦，有点像一个类似像这个梯形的这样一个形状的这样一个前舰身啊舰首的那个飞行甲板。那未来他们可能要在这边啊两边再加宽啊，让它能够成为跟美国的两栖攻击舰一样，能够完全成为一个类似像长邦盒哈啊就火柴盒状的这样一个这个飞行甲板的这个外形，因为它现在有点像是火柴盒，但是前面呢好变得缩减，等于说最前面一小段有点像一个梯形的这样的，它做一些缩减。那但是像这一次来讲啊、不管怎么说，出云号是第一次哈、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那另外，日本他们自己本身哈、为了这个替换哈、他们的这个 P3 反潜巡逻机，海上自卫队就日本的航空工业啊、自己开发了一款叫 P1 的这个海上巡逻机，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环太平洋演习。之前我看过这个飞机是在法国的巴黎啊，巴黎航空展看过，因为其实因为法国、德国等等这些国家很多他们的海上巡逻机啊，也已经到了这个使用的受限。那美国的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性能非常优异，但是它本身呢，我会觉得由于 P8 本身的这个科技跟那个能力哈、是可能超过很多想要买的国家这样一个能力跟需求，所以呢，日本开发这个 P1 性能也相当的优异，但相对来说，它可能不会到好像 P8 那么高的这样一个作业能力的等级哈，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却可以适合类似像法国啦、德国啦这些国家需求，所以我反而在巴黎航空展有看过这个飞机，它也是第一次来到。环太平洋演习。那像韩国当然哈、在他们尹锡悦新的总统哈、上台以后，在外交政策上来讲其实相对来说是跟美国更接近哈、对，所以呢他们这次其实派了严格来讲也算是一个蛮好、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建议，比如说
应该是史上最大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啊。那他们派了他们的那个就是KDX3， 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神盾驱逐舰，然后另外还加上马罗岛号的这个两栖、那个两栖舰艇，然后以及他们还派了一艘潜艇啊潜舰，所以他们的规模不能算小。那其实甚至于大家会说，哎，感觉因为日本这次派了两艘船跟一架海洋巡逻机嘛，所以感觉那个韩国的这个两艘军舰加上这个一艘的这个潜舰，感觉规模上来讲好像会比韩国要更
大，
对，阵容更大，
比日本更
大。当然，哎，对，那像当然其他的这些国家，当然大部分来的都是一些好那个过去已经出现过的这些装备，但是整体来说，这些国家今年在这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我个人觉得还是好啊，非常的这个竭力的能够来参加，能够等于说好，在美国现在营那个经营的这样一个印太大联盟底下呢，寻找哈、各自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营的这个印太大联盟的这个角色之中呢，去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样子是。
那当然是主编，我们今天跟您做的专访是因为您这个从2000年开始七次哦，实际参与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的采访，这个记录不晓得是不是有人能出其右，不过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次实地的去观察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哪些参演的这个最令您印象深刻，或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做分享的。
好，譬如说好，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演习如果要做一个比较深入且清楚的介绍的话，一个演习，你一定会马上最想知道是这个演习本身的想定，对不对？它的 scenario、英文的 scenario， 它的 scenario 是什么？可是哈、如果说你真的深究了环太的这个 scenario， 可能我觉得很多可能镜头前或者这个荧幕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可能要失望，因为呢，其实环太演习的这样一个它整体的那个演习想定，它是想定啊、它其实都是好完全都用虚拟的国家啊、它其实跟好我们看到上个月啊，上个月在关岛周边海域举行的大概为期两周的勇敢之盾不一样。勇敢之盾的演习是美国海军自己的海空联合训练演习，它过去是就是西太平洋海空联训在那个冲绳周边举行的，但是大概从2006年、2007年开始，它把移师到关岛。而且呢，它会随着当时的这个情况变成有点类似不定期举办，但这几年比较那个固定了，就是一定每两年会办一次。那像今年来说，它今年的规模又是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林肯号跟常驻西太的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还外加上美国现在最新的就是那个迪利波里号这个两栖突击舰，然后而且呢，这次那个迪利波里号上面是载了20架 F-35B 的这个迪利波里号，等于有点像是有名称称有媒体命那个把它称为叫闪电航舰，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中型航舰的这样一个概念，等于说你看像这样一个演习的规模，其实严格来讲，我甚至觉得跟这次的环太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因为美国反而对那个演习它非常的这个低调哈。那我们刚讲回头来讲它的这个想定，它其实我刚刚讲勇敢之盾有很清楚的想定哦，好，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他的演习电子地图的话，你会吓一跳，真的是非常清楚的想定，
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
不一定啊，
感谢您的这个分享。不过真的是回顾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历史和解放军参演的这个情况啊，真是从一开始这个观摩参演还是这个第二大代表团到现在被排挤出去，那么今年在环太平洋军演，当然台湾媒体也很关注这个现在俄乌战争之后越来越紧张的台海情势和这个军演的假想敌究竟是不是解放军，所以就问到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那么下面我们也放一段这个帕帕罗上将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RIMPAC itself is not oriented against any particular nation state actor in particular, but it does demonstrate the solidarity of all of its participa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of freedom of the sea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against what otherwise would be expansionist activities on states that would revise that agreed upon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that goes, that spans for the centu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 hope and pray it will be solved peacefully. And I and many others are prepared for conflict in case it's not. And this is inherent in everybody that wears the uniform. The just warrior fights with tears in their eyes, and they pray and hope for negotiated political state settlements among nations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f 1979, the department has a duty to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we are.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教施孝伟主编怎么看太平洋舰队司令哦？这个回答究竟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是不是针对中国和应对台海冲突？你怎么看他的说法？
哦，我会觉得他非常的诚恳哈，那而且呢，his heart is warm, I can feel that。啊，他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感他的那个情感。哦，的确也让我很感动啊，就如同我们的、啊、这位发问的我们台湾女同业啊，她也说其实这个回答是让她就是说她说很感动，我觉得她就感动的很大的原因是她那个回答是有温度的啊，好、啊，就不是说像一般啊这个发言人念个稿那样，是一个有温度的回答。那但其实当然首先啊，你如果说今天呢、啊、我们台湾哈、啊，当然第一大家就会想说到底能不能参加环太，她其实也很。清楚的告诉了大家、基本上来讲台湾要参加环太其实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毕竟、啊、如果说今天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母法，我们讲到法律的位阶，母法是台湾关系法的话、因为台湾关系法其实就规定美国跟台湾之间、啊、美国对台湾是维持一个 unofficial 的这样一个交往，对不对？交往模式。所以你看，其实你看，像比如以美国在台协会来讲，虽然说他的英文的那个你那跟哎那个他里面的所有的那个 email address， 他通通都是gov， 对不对？这个当然啦，有改过，以前是那个 org 啦，现在变 gov。但是啊，整体来说哈、啊，他在位阶上来讲，他还是属于一个民间组织啦。好、严格来说，对不对？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嘛，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在能符合美国对台的这个 unofficial 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但如果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绝对是双方、第一，你一定要彼此有外交承认；第二，你其实呢一定要能够哈、有正式的这样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往来。其实你说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我们现在都有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啊、我们空军的这个21中队，对不对？在美国怎么运作呢？对不对？那当然，因为你说美国的21中队，它其实严格来讲，它名义上啊、是属于美国空军哈56联队底下的第21那个作战队啊，但其实严格来讲，里面差不多大概5分之4、10分之9的人都是我们空军的这个军官在那边嘛，去轮替受训。
是，
但是因为你。中的56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陆克的那个模式，为什么不能拿环太来？因为很简单，陆克这个本身它就是由我们的飞机，但是漆着美国的军徽，然后在那边做演习。某种形式来讲，它还是美军的，好，美军的一部分。那但如果说今天是台湾，我们直接从台湾派船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第一，你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好，是不是变成从 unofficial 变成 official？ 这个就很清楚了。第二，你还要顾及到其他参演国的立场。哦，这些其他这些啊，整个26个这些那个参演国中，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区域中最忠实且最重要的盟友，包含这个韩国啦、日本啦、这个加拿大啦，然后这个澳洲啊、智利啊、墨西哥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在区域中非常重要的盟友，而且基本上也是环太大概可以说是固定班底的。但是这每个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都不尽相同。哦、你会不会有发生、因为台湾来而导致就是说、让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在参演的这个过程跟内容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变成比较挚爱难行的部分、另外其实还有从更军事技术的层面来讲，我们现在国军的海军跟美国的海军、现在我们能够、属于联合作业的这个层级、其实只有到一个叫做海上机翼操演。什么叫海上机翼操演呢？就是今天我船开在海上、公海上，你的船开在公海上啊，我们在公海上，大家双方不期而遇了。那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沟通哈啊，以及这个通讯的这样一个管道，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操演，这个叫海上机翼操演。再上一层，可能双方才能够进行这种所谓的海上联合搜救。就今天我们知道，哎，这边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或这边有个船遇难了 你用你的什么资源，我用我们什么资源，我们大家一起联合 joint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在上面才会是包含像这个军事层级的什么联合反水面、联合防空、联合这个反潜哈、那可能这些在基地也成是连海上联合反恐啊等等，然后再到最综合才是就是我们讲到现在环太的这个核心的、蛋黄的这样的科目，就是航空母舰这个 打击群的这个打击的这个任务跟科目嘛。结果其实你知道这些能够好把这个船编组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周边的船都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你看到这次来什么比较相对来说跟美国军事合作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国家能够排进去，大概都是美国最核心的，包含像美国啦、澳洲啦，或是日本啦、韩国啦等等这些才有可能排进航空母舰打击群里面的。所以那你说我们去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能够作业成绩仅止于海上机遇操演，我们连联合搜救演习都没有做过，更遑论好在搜救上面一点点海上联合反恐也都没有。那你说我们真的就要马上派船去参加的话，难度其实真的是非常高啦，这也是现实。对，那当然你说，你说如果未来你说这个美国的在美国21中队又经过，因为他们现在这次不是换飞机，从台湾把飞机换到台湾，台湾又把飞机换回那个美国，中间都中停这个夏威夷嘛。你说未来会不会是哪一天美国空军派出21中队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这可能性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难度就低多了，因为那是美国空军的21中队，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挂洋挂美国皮，其实是台湾鼓的这样一个中队，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上面 mark 都是美军的军徽啊。对，所以我觉得未来你如果说是21中队技术上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会比台湾直接派那个军舰啊什么飞机啦过去相对来说难度要低很多啦。那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2012年参加那个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现在环太演习中通常会有一个还蛮重要的部分，就是灾难救助跟人道救援嘛，他们可能会模拟这个夏威夷碰到一个什么重大自然灾害啦，来参演的各国军队要如何来进行协助啦等等比如说短时间开设一个那个 tent city 帐篷城市啊，收纳这些灾民啦，然后进行伤患救治啦等等。那其实那时候他们的计划组成就是说讲说，你们台湾来的，你们台湾有一个就是某个功德会在这个一个非政府组织其实呢在国际之间在救灾享有盛名他还就特别点名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功德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功德会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某种程度来讲我会形容它是明烧暗道明烧栈道暗度陈仓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敏感性都不会那么高。也就是说其实现成摆了这个两条路嘛，要么就国军要花点钱让21中队来参演因为其实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它不只是海军的这个军力的集结，它空军也会有很多从本土的这个部队轮替轮调到这个那个欧胡岛上来参加这个海空操演。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由这个陆克基地的这个21中队当然未来他们可能会去突上，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训练中队来参加，这其实也是一个正式参加，但是呢又不会让这个实际上来讲又不会那么的感觉那么的让美国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政治状况下难以接受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式吧。是，
那么刚才是主编针对这个台湾可能呢，就实际参与环太平洋未来的这个想定可以做了一些这个解说。不过回到刚才帕帕洛上将他后半段谈到这个台海冲突，想请您再跟我们谈一下环太平洋军演，按照这个帕帕洛上将的说法，他是不是也是在为未来可能的这个台海冲突跟解放军的攻台来做一个多国尤其是美国盟国之间的练兵跟操练
我还是会觉得勇敢之盾可能更合适因为勇敢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真的碰到这样一个最坏的状况发生的话，不见得美国国家都可能愿意为了台湾而跟大陆进入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这是现实，对不对？你可能看到周边的韩国会不会一定就不知道因为其实整体来讲那如果说今天韩国假设说我们讲的是那假设的韩国如果加入到时候美国这个那个引领的这个大阵营里面，那时候如果北京说那个郑恩这个状况该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吧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变数，所以你说韩国愿不愿意，这就是一个疑问。那日本当然因为有美日安保，然后呢美国而且日本的政界其实的确有这样一个认知这个台海有事就日本有事，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在安倍之后他后面的这个政治人物对这个信念的维持会不会这么坚强，目前来说看起来我们也不敢保证，因为以岸田首相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对北边的俄罗斯 的这个所要花的心力，显然可能会比中那个西边的大陆，中国大陆要更加的会吸引他的注意力啊，这也是现实，对不对？因为岸田想的一直是北方四岛的问题嘛，但结果没有想到这次这个俄乌冲突一起，然后日本无条件的站到这个美国这边，帮美国在等于是在国际声势上来讲，以及各种方面来说，都帮了美国一些忙。那俄罗斯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北方四岛？那自然而然的，日本就离北方四岛越离越远了啊，这也是国际现实。所以那你说岸田在这个事情上，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没有人知道。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还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就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还是要靠自己，只有自己最可靠。所以我们必须我个人认为在台湾来说，还是要试着第一去执政者还是要和缓两岸之间的这样的情势。另外，其实我们我们更要对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准备不管在这个防卫性武器或者说是军队的这个减整方面都应该要为最坏的状况做一些准备。而且因为其实像现在两岸之间军力失衡大陆反而是越来越像美国要打什么有什么，而我们呢的情况是变成是有什么要打什么。其实整体的这个形势上面来讲，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使得现在相对来说已经不太平衡的这个台海军事这个 military balance 能够对我方能够更有利了。是，
其实最后大概就以美台军事交流来做一个总结，请教你，因为就在我们的录影的同时呢，其实拜登政府也宣布了要继续出售台湾1.08亿的最新第五波的这个军售。那么除了这个对台军售持续之外呢，当然回到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其实美国国会星期四也通过了，再次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 NDAA， 还有这个台湾和平稳定法，要支持台湾能不能够在两年之后，因为这个环太平洋两年举行一次嘛，2024年来邀请台湾参与这个 RIMPAC。 你认为往前看这个前景的话，不管是美国售台武器或是实际参与 RIMPAC， 未来台湾是不是还有这个继续的可能性呢？
我还是觉得难度非常高那其实这几年你可以看到美国对台的军售，它某些地方上也做了还蛮大的调整了。那像比如这次来讲，因为美国是规定5000万美元以上的这个国会那个军售要知会国会，那他这次把好几个项目加拢起来超过1亿美元，但其实整体来讲还是属于作业维持这个 label 的东西，它并没有给任何新的东西，是让你现有的这装备能够进行作业维持之必须。那你说后面会不会有对台湾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更特别是你看像我们台湾现在来讲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海军舰艇非常的老了，需要更好的海军的这个舰艇来维持我们在海上的这个，甚至于我们借由海上来重新在面对真实状况时重新组建我们的防空网我们台湾很需要神盾战斗系统。但这个东西美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神盾舰要马上汰除之后，台湾有没有可能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提升，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台湾方面也必须要去认真思考的。也就是说的确不对称的作战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不对称作战发挥就是真正的发挥那个派上用场之前，能够借由对称的方式让那个对方攻击台湾的这样一个的这个念头呢，能够尽量被吓阻到。也就是说如何能够靠现有的军力的强化，而能够因为台湾军力的强化而让对方认为要在台湾海峡取得胜利的那个公算代价会非常高，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你说台湾未来能不能够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其实严格来讲我并不乐观，我真的并不乐观，而且我觉得也没什么可以乐观，因为很简单，台湾关系法摆在那里，它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精神就 unofficial 摆在那里，你军事演习就是一个 official， 毫无疑问的。除非我刚刚讲到，我们讲到，你就从美国这个那个内华达的这个沙漠把21中队拉一部分兵力过来，因为其实也有啊，美国其实常常会从本土调 F-16 来参加环太演习，也有啊。那你这次干脆你下次就动个21中队嘛，既满足了国会的这个要求嘛，也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希望嘛，期待嘛，对不对？而且又不违反台湾关系法嘛，只是到时候
这或许
这个。 哎，只是到时候二十一中队的那个动态啊，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非常 sensitive 而且不准靠近的这样的情况。嗯，因为其实事实上是哦，在美国来讲，美国并不是会很公开的二十一中队在美国的一些作业情况。如果他要公开二十一中队在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他可能都是好中队里面的美国的这个军官出来。哦，不会是有我们在那边的这个军官出来会给大家看到了。嗯，对，应该这么说了。对，
虽然有难度，或许这是未来两年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对，
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施孝伟主编给我们带来这个七次这个实地采访环太平洋军演这么深入的分析和第一手的观察。再次感谢施孝伟主编参加今天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与听众，然后来听我这个湖州瞎掰了这快四十来分钟，是
学到很多，也感谢我们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